今天由汤牧师为我们分享信息，经文出自路加福音11章17节7到10节，主题是无用的仆人。请听神的话语。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吗？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树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些什么。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感谢神。
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主，我们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给我们你的说话，就让我们从你说话里面，我们好好的学习，因为这是你赐给我们的恩典，就让我们拿着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上帝你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所念的经文就是又是一个今天现代人理解的有很大差距的一个比喻。一般来说，我们期望努力做好，又有成绩，老板自然会大大赞赏。如果没有赞赏，哪一位会继续卖力？现在工商管理也叫做老板的要善待员工，要用正面鼓励的说话，不要事事觉得该当的，做完工要有奖赏，不管是做得像好，或者是只是合格啊，实质和或是没有实质的，都应该有适当的那个奖励至少要讲一句谢谢你千万不要把员工不当一回事因为正面鼓励诱导。要比的惩罚和逼迫来的有效这是现代管理的艺术相信没有太多人反对这种讲法是吧这里大部分都是做工的就应该不太反对，你是老板可能反对不过做工的大概都不反对因为事实如此，只罚不想，谁人为你卖命事事都是理所当然的，哪一位为创新如果当每一件事都是理所当然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尝试创新的。因为你看在那个中国大陆以前是做是36不做36所有都是理所当然的谁会创新呢？去看今天的经文，仆人从外面耕地或放羊，不但不得休息，还要做饭，之后主人吃完饭才得自己偷闲吃饭。所以主人大吃 大喝，仆人悲屈糊口，到头来还有换的一句，难道还要谢谢他吗？我有一个朋友，我在从前念农科的时候，我们是在同一个班上，也是在同一个教会里面聚会。所以有一天他就说，我要让你来看看我的农场他是一个农夫当然在加拿大的农场是很大也是很自动化那个时候他的农场就在那个城市的外边，很近的地方。所以一天大早，就是大概是8点多的时候就来接我们过去他的农场我就问他，你几点起床啊？我们做学生的几时起床是比较合理啊？如果要上课的话，就上课之前半小时不用上课的话很难讲他说我4点钟就起来了。你要知道在加拿大那个 耕作还是很多机械的帮忙还是比较轻松的。那四点钟起床，一直做到八点钟来接我们，然后接我们就到他农场里面去啊，到处参观啊，他就让我们开那个拖拉机，也让我们收割机，所以就一直在让我们看。看完以后大概十一点多，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吃晚饭啊，那加拿大的人讲 dinner。他们说 dinner， 我们吃晚饭，非常丰富的那个一餐饭啊。那个时候我们是在 Alberta 最出名是什么？牛排，我就吃牛排。他说、我们没有特别的预备，因为我们平常在那个午餐的时候就是吃这么多。好了，后来就到吃完饭之后就送我们回家。他的生活是这样子，大概五点钟的时候就吃真的晚饭，但那个时候是吃的很少，因为大概八点多就要睡觉了，最迟是九点半要睡觉，因为第二天要四点钟起来嘛。这是个农夫他的生活的那个规律。你看这里就是讲这样一件事情，如果一个仆人，这个仆人其实讲到奴隶，早上四点钟起来回到家里还要煮饭，可能那个这个主人不是很有钱，他家里没有很多的奴隶，只有一个啊。不过这个奴隶什么都要做啊，这耕地回来的时候煮饭，然后还要伺候吃饭啊。我想我们打工的听完还是有点不舒服啊，因为到最后只是换来一句，难道还要谢谢他吗？还要谢谢你吗？我们听见以后就眼中冒火，两耳生烟，敢问有哪一个人愿意打这样的工啊，替这样一个老板卖力。短短四节叫我们许多人有非常多的疑问，究竟可以怎么样读几段圣经？在今日没有奴隶制度的社会里面，我们怎样才可以理解这种奴隶主跟奴隶的那个制度的社会？是不是上帝把我们当成他的奴隶？做基督徒就是要过一个奴才一样的生活，更甚者，谁是我的主人？我要听谁的吩咐？信经不长，只有四节，和向下耶稣讲话没有很大的联系，是独立的一个比喻。我们听过很多的比喻，有些比喻和现实的关联性很紧密，就如凶恶圆户的比喻。这个比喻直接和耶稣基督挂钩啊，比喻说到一个园主，就是那个葡萄园的主人。很可能有很多葡萄园，把葡萄园租给园户，就是一个租客。到了收成的时候，差遣仆人往葡萄园收取葡萄，作为他的租钱。但园户不但不交租，还把仆人打了，第二个打得半死，在差第三个去的时候就把他打死了。最后那个葡萄园主就说，我的儿子，我差我的儿子去，他看见是我的儿子，他就必须要尊重他。但是那个园户怎么样？哈，来刚好把他杀了，干脆打都不打就把他杀了。所以他以为杀了那个园主的儿子就可以霸占那个葡萄园，据为己有，但园主会来消灭那个园户。非常熟悉的那个比喻，这个比喻是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事实挂钩的，所以每一节每一句都可以意会着那个真实发生的事情。所以园主比喻上帝，园户是以色列人，仆人是先知，最后儿子就是耶稣，预言犹太人会杀害耶稣， 然后上帝要亲自来审判，在末后的日子，一直抗拒上帝救恩的人都要消灭。比喻坐落在犹太人对耶稣的质疑，耶稣就用比喻来点出他们如何违背先知的呼声，直到耶稣的日子。继续不信的话，至终会跌进不可挽回的一个地步。但另外一种的比喻，并没有很清楚跟现实挂钩的，就是信心的比喻。马太福音记载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 拿到那边，他也必拿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这种比喻的芥菜种和信心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是一个类比，没有什么种子跟那个信心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是个类比。要指出信心不在乎大或者是小，而是在乎有没有信得过上帝。因为那个不在乎是我们信心整个比喻要讲的一个信实，没有故事，没有相应事实，就是一个简单的信实，独立的一个信实，信心。这个比喻不用太深究它的真实性，我不需要我们要查一查芥菜种是不是很小芥菜种是不是是怎么样移山，上帝怎么样移山移的时候移到哪里去，不需要的。种种事实不必深究，因为目的在乎一听就明白，大家最熟悉的现象立刻产生共鸣，就是一粒种子就可以这样小就可以足够的信心。那目的大到了，就是叫我们要有信心，不要说这个人信心大他能做，这个人信心小不能做，而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将信心的源头指向上帝，不是人。当然在我们中间有的人信心大，有的人信心小，那个并不是重要的事情，是因为那个听祷告的上帝，不是我们信心否定了人的信心大小，肯定了信实的上帝。今天我们所读的比喻就是后一种的比喻，耶稣用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来讲，让听者听明。这个是当时一个非常普遍的那个奴隶社会里面的现象。第一，这个比喻是跟门徒讲的，门徒之中大概没有一个人出养奴隶吧，没有一个是奴隶主，只是约翰和安德烈的父亲，他是有雇工，但是没有奴隶，其他的门徒都是光身跟耶稣。我们知道彼得穷的连税也交不到。还记得耶稣有人来要说要上税的时候，耶稣怎么样跟他就跟彼得讲，你去海边钓个鱼，鱼里面的口里面有一个钱，那个钱就可以跟为你跟我来交税。所以他们都是穷光蛋，所以没有一个是奴隶主，但是他们也没有一个人是奴隶，他们就是自由人。由此我们这个比喻不能够直接和门徒的处境挂钩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无用仆人的比喻并不是要讨论奴隶如何生活或是生活态度，严格来说和奴隶没有直接关系，我们不用婚作附会做仆人的应有的态度，枉论奴隶制度的合法性，更谈不上上司下属的相处之道。第二， 在约翰福音15章14到15节，下一章。耶稣很清楚的名言，你们若遵守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既是朋友，就不会要求以奴隶之身和之心来跟上帝相处。要记住，这是耶稣的取态。耶稣不把门徒当作奴隶，而是把他们当成朋友。所以这个比喻是要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信息，而不是告诉门徒你是我的奴隶。那么无用的仆人或是无用的奴隶，要让我们得到一个怎么样的信息呢？第十节就是比喻的结语。下一章，我们在上帝面前是个无用的仆人。无用的仆人是一个很好的翻译，也是一个不好的翻译。好的地方指出仆人所做的对主人本来没有什么大作用。不好的地方是无用并不是说这个人无用没有用，这个人没有用，这个人有用，这个人没有，不是这个意思。好像我们平时讲话的这个人有用没有用，不叫，并不是这个。无用的仆人并不是评价一个人的职，而是评价他们所做的事。从这个理解的叙述上去，就是一些门徒很可能觉得自己为上帝做工，殷勤的为上帝做工，很了不起。哎，我为上帝奉献了多少钱，我为上帝做了多少的工，很可能马太本来是个税吏，所以很可能他的奉献又要比其他的门徒多。他觉得我为耶稣献上了很多。彼得说我为耶稣献上更多，我抛弃了我渔船，我一直跟从耶稣。然后约翰说我是年纪最轻的时候跟从耶稣，你们没有我侍奉上帝侍奉那么长。很可能门徒之中有些人，他们觉得为上帝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法利赛人，他们信仰上的努力是无可置疑的，他们自夸对上帝的服事做到超过上帝的要求，他远远超过上帝的要求。同在路加福音高声祷告的法利赛人怎么样说呢？下一章。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尤其是第十二节，法利赛人所惊夸的圣经教导，没有要求每个星期禁食一次。圣经的要求是每年为自己的罪禁食一次。但这个法利赛人是每个礼拜都要禁食，远远超过敬虔的要求。十一奉献并不是所赞取的十一，这里说凡我所得的，并不是说是他赚回来的要奉献十分之一，而是说这是崇拜以后我们吃完饭然后晚上，哎呀，我们家里一直有一个庆祝，我们出去了我们叫菜今天很开心，我们叫了那个 King Crab 1000块钱1000块钱吃了以后，下个礼拜回来崇拜的时候，哎呀，我上个礼拜吃了1000块钱，所以要奉献100块钱。就是这个法利赛人所讲的，这凡我所得的，就是说我吃了一千块钱，我奉献100块钱， 我赚了10000块钱，我奉献1000块钱，还但是不断不断还是奉献十亿。此不论这个法利赛人自以为义，比其他人更有义，以事论事。这个法利赛人所做的本身并不是坏事来的，但的的确确他做的是好事，因为他每一个礼拜进食的时候，他确实是很实在的在进食。他不但为自己所犯的罪进食，他为很可能为他的孩子所犯的罪进食，他为他的亲戚所犯的罪啊来进食，为他的邻舍犯的罪进食，为他的国家、为他的民族都做了。这本身并不是坏事啊，因为有时候我们也是会进食祷告吧。耶稣也是教导我们，本身并不是坏事。奉献超过上帝的要求，是恐怕那个卖那个晚餐给你的人没有事先奉献，他所以替他奉献所做的事本身并没有错。反正在教会里面奉献多多一善，我很可能我很开心，是不是？很可能啊，不一定。这个人所做的本身并不是坏事，很可能是好事。但问题就在这里，当我们以为殷勤超过殷勤，就像比喻所说的奴隶，做了一天苦工，借着就服侍主人，为主人煮饭，站在主人身后，等待主人吃完饭，自己又累又倦的时候才吃。更要命的还有一句，下一章。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吩咐的，就是说可能还有更多的吩咐。到最后不但没有奖赏，反倒主人说非常要命的，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而不是主人说，是仆人自己讲的。另外一件事情我们要明白的，那就是仆人的态度。耶稣讲的时候不是用主人的角度去讲，而是从仆人的眼界的让我们理解，上帝如此待我们，是如此待我们吗？不是，耶稣已经明说，他不当我们是奴隶，乃是朋友。我们祈祷的时候，应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保罗也说，你们所受的并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那个奴仆就是奴隶，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召阿爸父。所以我们是儿女，也是朋友。我们可以肯定上帝并不是这样看待我们，但是耶稣要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我们自己所行所言，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呢？让我们俯心自问，我们总是觉得做得很好，都只不过是该当的本分。我做得多好都是该当的本分，原来没有可夸的。所谓分所应为，如此一来门徒的心校正，明白义子的身份，了解自家的地位，那就不会僭越。是僭越还是禅越？是人字做那个潜水的潜，僭越是吧？是蘸水啊，僭越，这位僭越更加不会质疑，因为无论我做了多少，多么辛苦，多么殷勤，也是本分。我不要觉得我比所有人都做得更好。这是我的本分。 不过让我们岔开话题讲一讲，今日经文没有直接提到，但暗示了。比喻有既定的范围，我们不能够讲比喻没有讲的，更不能讲漏该当讲的。今天的比喻就是单单指出门徒自己应有的态度，要明白我们本是上帝的奴隶。于是我立定志向，存恭敬谦卑的心侍奉上帝。但从上帝的角度，他却不以奴隶主的姿态出现，反而要把我们当成朋友儿子的对待，比奴隶千百万倍的好。有一天我们若是主人的时候，更不能以奴隶主的心态对待下属，就该学校上帝和如何做一个好主人。在我开始服侍上帝的时候，每当我觉得侍奉别人出师，因主为主 比人受更多的苦的时候，这段圣经给我很大的提醒，原来我不过是无用的仆人。事实上俯心自问，你和我为上帝做了所做的有多难，我有多辛苦，能为上帝加添了什么？为他领了 多人归主吗？为他建立了教会吗？可以为上帝加添荣光还是工资？难道上帝要动工的时候，他不是讲一句话就可以吗？圣经里面讲，就是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就立。老实说，上帝要我们为他做工，上帝还辛苦了。整天我们做的时候，就说：“哎呀，这个不行。”又祷告，祷告的时候，上帝要听。有时候你不开心的时候，安慰你。对不对？啊，我们做不来的时候要祷告，上帝也要听，为我们排除万难，是不是？其实我们不为我们的主增添什么。另外，很喜欢一首福音的诗歌。啊，那个就是在Gospel Music， 为上帝做工疲倦的时候，给我很多的鼓励。是 Ira Stanfield 一夜写成的那个诗歌。有一次，Ira Stanfield 参加1953年在侯斯顿一个宣教大会，听到一位从宣教工厂回来熟知的那个宣教士，他的名字叫Charles Greenaway 分享，初到工厂的时候，几年昼夜努力，确实没有果效。那时候，他头几年的时候，他的太太常常生病，常常大病，在宣教工厂上面非常困苦，工作也没有果效。我们要明白，就是现代宣教是没有这个问题，但从前的宣教是很多很多的问题。宣教是从那个比较在北美洲一个非常丰富的地方去到比较落后的地方的时候，他那个水土不服，医疗也没有这么好。当我看那个宣教士的传记的时候，你知道宣教士有一个特点，这娶的老婆特别多。没有听过哦，没有研究哦，不是因为他们想，是因为很多宣教士太太都在工厂上病死。戴德森有多少个老婆？第一个浸信会派从北美洲派出去的宣教士叫做叶德森。Adoniram Judson， 他是第一个去缅甸宣教的。他一生有4个妻子， 因为他娶一个死一个，就在工厂上病死。他们是哎呀真开心，有这么多太太，还是心里面每一次就是悲痛万分。就是那个宣教，那个时候宣教是那个心情嘛。那个 Charles Greenaway 他去的时候，每一次那个他的师母病的时候，他的心里面的怎么样感受，每一次。所以他开出宣教的时候完全没有果效，工作上没有成果，家里又是一个大的负担，那种失望，那种失落，他就在上帝面前祷告。他说：“这么大的禾场，我一个人做不来，求主差派更多的工人到你禾场上。”还是没有起事。直到有一天，他在上帝面前跪下来祷告，再一次祷告的时候，他说他是非常无奈，有人说：“上帝，我什么办法都没有。”多年后才慢慢看见成果。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叶赫克孙 Adoniram Judson， 他到缅甸40年，带了一个人进去，死了3个太太，40年带一个人进去。Ira Stanfield 本来就是一个成功的布道家，听到那个 Charles Greenaway 的那个见证以后，受到感动，一夜无眠，创作了这首诗歌，叫做《跟随我》。他诗歌是这样子的。有一次我请 Edmund 替我带过，他这样讲的：我在孤寂的路上走，无人对我关心，沉重的担子压肩头，使我失望难受。我常埋怨对主说：“为何如此待我？”我就听见主持声对我说：“当我走加略山路，双脚已感到疲乏，这十字架如此的沉重，我被压制扑倒。天路客要忠心，黎明骤快来临，你只要背持十字架靠近我。”这首歌 很特别，我从前不太明白，就是因为他的那个歌大部分都是收，就是啊，米收收收收收，就是这样子第二句也是米收收收收收。很可能就是我们服侍上帝的都是收收收收收，很平淡，一直平的，那个音乐都是平的。我们对上帝的侍奉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我以为我很辛苦，其实就是这样子。那个诗歌的高潮在那里，这后面就是：当我走加略山路，便双脚已感疲乏，这十字架如此沉重，我被压制扑倒。就是全首歌的高音都在那边。其实真正做工的真正的高潮在上帝那里，并不是在我们身上。我们以为我们很重要，但是在上帝面前，我们再次看见自己，我们都是无用的仆人而已。并不是上帝这样待我，而是我们对着上帝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主，我们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很多。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所得的恩典是应当的，因为上帝，你的恩典太大，你的慈爱太深。但是来到我们自己的时候，让我们感受到我们其实无用的仆人，我们所做的不但不及你的万一，其实我们还是天烦天乱，这是上帝也愿意我们这样的学习服侍你，求你来怜悯，让我们校正我们的心思，跟随你，奉主耶稣圣名。